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在这个疫情的时候，我们很难实体的面对面来聚会，也没有办法出去这个串门子来聊天，更不用讲说我们可以聚在一起来享受美食了。我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最后一次我们在教会里面与弟兄姐妹一同欢乐聚餐是什么时候？在我的印象中，最后一次的一个聚餐是在去年的一月底，农历新年跟小组重开的重新分组的时候，真的是时间很快，一年就这样过去了，还真的是挺怀念过去弟兄姐妹们在 Potluck 的时候各自展现厨房功力的那个美好时光。感谢神，虽然在疫情的期间没有办法实体的这个跟弟兄姐妹一起享受美食，但透过弟兄姐妹这个爱心专程的送货服务，我享受到了几位弟兄姐妹这个家里后院这个生产的那个甜美的水果，还有这个水果背后的那个满满的爱心。要享受水果的甜美，先决条件当然就是家中的水果树要结出果子，对不对？在约翰福音的记载里面，耶稣曾经用葡萄树与枝子的比喻来教导门徒要多结果子。约翰福音15章，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这段葡萄树与枝子的比喻，相信是许多弟兄姐妹熟悉的经文。第五节说到，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些经文教导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必须与基督连结，才能多结果子。多数的时候，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能比较不会去注意到第一节说，我是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这棵真葡萄树是父神种植栽培的。那父神种植栽培这棵真葡萄树的目的是什么呢？我相信很容易明白，栽种葡萄树的人不是为了观赏，也不是为了遮阴，而是为了能得到葡萄，一串一串的葡萄。想到葡萄，可能有人马上会想到巨峰葡萄、新疆吐鲁番的葡萄，那喜欢葡萄酒的人可能马上想到法国的葡萄园，或是加州 Napa 的葡萄园。葡萄树没有别的目的，最重要的用途就是结果子、结葡萄串。神栽种葡萄树的目的就是为了得到果实，而且是要好果实。为什么耶稣说他是真葡萄树呢？难道有人栽种假葡萄树却想要收成葡萄果吗？在旧约中，常以葡萄树来象征以色列民，神的选民。诗篇80篇说，你从埃及挪出一棵葡萄树，赶出外邦人，把这树栽上。但当旧约 使用葡萄树这个象征来指以色列民的时候，所强调的都是葡萄树没有结出好果实，神要审判以色列民这一种的负面的警告。就好像以赛亚书五章四节这么说，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五章七节更清楚，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他指望的是公平，谁知道有暴虐；指望的是公义，谁知道有冤声。以色列民这个群体是让上帝失望的葡萄园和葡萄树，是没有结出神所期待的好葡萄的野葡萄树。对比于以色列民的失败，耶稣说他是真葡萄树，意思是他会结出合乎神心意的好葡萄的葡萄树。神期待他所拣选所拯救的子民结出好果子，而且要多结好果子。耶稣说他是真葡萄树，所有因信靠耶稣基督而连在耶稣这个真葡萄树的这个枝子都会结出好果子。那约翰福音十五章八节，耶稣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基督徒多结果子，神就得着荣耀，这是神拣选我们赏赐救恩给我们的目的之一。以弗所书这么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神赐给我们救恩，不是因为我们配得，完全是出于神的爱，借着信靠耶稣基督的救赎，让我们经历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在基督里被圣灵重生，成为一个全新的人，是神全新的一个创造，是在基督耶稣里被创造出来的杰作。神拯救重生我们成为一个新的创造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让我们死后上天堂吗？上天堂不是目的，是神救赎计划所带来的神的同在的一个自然结果。如果上天堂是目的，那么我们信主以后都应该要祈求神早日让我们心脏停止跳动啊，接我们回天家，对不对？那如果上天堂是目的，那我们到了天家那应该是挺无聊的，因为人生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神借着耶稣基督的拯救，在耶稣基督里重新创造我们，目的是要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行善在华人的传统观念里面，可能直接想到的就是造桥铺路，给生活中极度有需要的人几口饭吃，就是所谓的做好事。但是在圣经里，行善的范围很广。如果我们只看以弗所书接下去的经文，那包括什么呢？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按照恩赐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将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新人，有真理的，有仁义和圣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生气却不要犯罪，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这些都只是在以弗所书第四章所提到的，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我还没有列出第五章跟第六章 的教导呢。可以说，在整个新约圣经里面提到基督徒天国子民该有的生活行为表现，都包括在行善里面。哥罗西书第一章九到十节这么说：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明确的将行善当成是从心里知道神的旨意之后自然结出来的果子，可以理解为是善行的果子或好行为的果子。这呼应了我们刚刚看到约翰福音里面这个葡萄树与枝子那个比喻所说的，神期待基督徒要多结果子。除了 好行为的果子，新约圣经好几处的经文都提到结果子。有福音的果子，就是因着福音悔改信主的人。有平安的果子，那个是被神管教之后恢复与神有好的关系。嘴唇的果子，以颂赞为祭献给神。仁义的果子，因着信靠耶稣与神与人都有好的一个关系，以及合乎关系的行为。圣灵的果子，我想这个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那这是基督徒生命要像耶稣基督的一些的品格。成圣的果子，那是被分别出来属于神。光明的果子，一切良善、公义、诚实的这种生命特质。还有和平的果子，使人和平的善行。神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教导门徒为我们受苦、舍命、复活，就是为了将信徒与基督的生命连结在一起，结出丰盛的生命的果子。总的来说，结果子是一个统称，包含了人与神、人与人之间的维持好的关系，生命被更新，生活行为越来越有耶稣基督的样式，实践爱神爱人的大诫命和传福音使人做门徒的大使命。那在我们探讨如何才能多结果子之前我们要看一节可能会让一些基督徒心里不安的经文。约翰福音十五章二节这么说：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我们来仔细思考一下这个不结果子的意思。不结果子在这里希腊原文的动词时态是现在式，表示是说从以前到现在以及在可见的将来一直持续的一种的情况，可以理解说不会结果子，无法结果子，是这样的意思。那但是根据我们刚才对结果子的了解，罗马书谈到了成圣的果子，罗马书六章二十二节说：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只要是因信称义，从罪里得的释放，被分别出来属于神，就有了成圣的果子。这个果子是神给的，那算不算是枝子结了果子呢？如果我们继续看下去会更清楚。凡结果子的，神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同样的，在这里凡结果子的不是说曾经结过果子，而是表示从以前到现在一直持续到可见的将来一直持续的一个状况，可以理解说会结果子。以前传统的社会娶媳妇主要是为了传宗接代我们看到有些婆婆看到媳妇，然后从头到脚这个前后打量一番，然后很高兴的说会生小孩。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说，啊，看起来很健康，一定可以生好几个小孩，虽然可能现在连个影子都还没有。经文接下去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道已经干净了。耶稣告诉这十一个门徒，这个时候是不包括那个卖耶稣的犹大，这个时候他已经出去了。这些门徒呢，接受了耶稣的教导，已经干净了，也可以说已经被父神修理干净了，是会结果子的，是会多结果子的。所以约翰福音十五章二节是要告诉我们，有些外表看起来是结在葡萄树上的枝子，但实际上是没有神的生命的，是无法结出果子的，是已经枯死的枝子，所以要剪去，留出空间给会结果子的枝子来生长。那在耶稣讲这段话的时候，最可以代表那个没有生命的枝子，就是卖耶稣的犹大。他与耶稣还有门徒们在一起可能有三年的时间，看起来好像是连接在耶稣这棵真葡萄树上，但实际上却是没有，是枯死的，没有神的生命在他里面，是无法结出果子的。而其他的门徒是连在耶稣身上的真基督徒，一定会结出某种程度的一个果子。那在这里我想我们可以自己反思，我们有没有结出神所期待的那个生命的果子？不论多少，不管大或小，连接在耶稣身上的真基督徒一定会结出某种程度的果子。那在马太、马可和路加福音，都有记载一个耶稣的比喻，撒种的比喻。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什么样事情会影响到我们结出果子？如果我们结不出果子，或者是只结出很少很瘦弱的果子，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马太福音十三章这么说，众人都站在岸上，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耶稣讲完了这个比喻之后，他对门徒解释了撒种比喻的意思，他说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了。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极致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在教会一阵子的弟兄姐妹，大概都看过这样的一个情况，福音被宣讲出去，那有些人毫无感动，无法接受，有些人可能很快很高兴地接受福音，但却没有真正的认识神，信靠神，一碰到生活的难处，可能是生病，可能是工作出了问题，可能出现了人际关系的问题，可能因为教会弟兄姐妹一句无心的话感觉受伤，然后就没有出现在教会了。有些人接受福音之后，愿意追求神的话语，承担服事，固定的灵修祷告，但后来因为买了房子，需要多做一份的工，或是要追求事业的成功，买手工作，或是为了教养儿女，照顾父母，两头忙，或是只想要悠闲轻松的过日子， 因而没有心思，没有时间，没有意愿继续在神的话语下上下功夫，灵修祷告有时有时有时无，偶尔参加服事帮点小忙，但却不愿意负担带领的责任。在撒种的比喻里，耶稣对这些人的诊断是不真正明白耶稣基督的福音，或是只是听到但是没有尝试在生活中实践，只有头脑的二手知识，没有直接从圣经或祷告中经历到神，与基督建立一个信靠的关系，或者是脚踏两条船，不愿意放弃世界的诱惑，不愿意放弃自我掌控，没有将神国的事放在心上，以至于不能结果子。那怎样才能多结果子呢？在撒种的比喻里，耶稣告诉我们要明白，不是头脑知道，而且还要从心里接受顺服神的话。葡萄树与枝子的比喻也告诉我们要藏在基督里面。约翰福音十五章四到五节这么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和合本翻译成藏在的这个字，原文的意思是住在，所以耶稣是说要住在基督里面，这样基督就住在他里面。这句话有点悬，那到底什么是住在基督里面呢？使徒约翰接下来的解释是说，住在基督里面就如同枝子住在，也就是说连接在葡萄树上，是与基督紧紧的一个相连，享有基督的生命所带来的各样的属灵的祝福跟资源，包括过犯得以赦免，得儿子的名分和圣灵的内住。那我们怎么知道说自己是否与基督紧紧的相连呢？我们想想看，在人与人的关系当中，与一个人紧紧相连是什么样的情况？我想你至少会常常想到他，会关心他的生活情况，会想要帮他减轻他的负担，不是吗？那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我们是否常想到神？是否花时间灵修祷告，了解神的心意？是否关心属神的子民，我们弟兄姐妹的一个需要？是否将服事，无论是教会的服事，还是以牧养的心来服事家庭，以宣教的心来服事那些未信主的朋友，将这些服事都当成我们生活中不能少的一个工作？第六节说，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这一节是从反方向来指出，住在基督里面真正与基督连结的，就会有神的一个生命。第七节，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第七节呢，把住在基督里面对等于什么？神的话住在信徒心里，这个是比较具体的一个讲法，也是相当于撒种的比喻里面所听到明白，以及哥罗西书说的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因而我们会甘心乐意遵行神的话，按照神的心意祷告祈求，神自然按着我们的祷告祈求来成就，来让我们结出各种属灵的果子，荣耀父神。那约翰福音十五章九到十六节继续说明如何多结果子来荣耀神。第九节，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 前面我们说到基督徒要住在基督里面，让神的话住在我们里面。第九节就补充说明，住在基督里面，有神的话语在我们里面，就会住在基督的爱里，被基督的爱来包围。第十节说明，我们之所以会住在基督的爱里，是因为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因而甘心乐意遵行神的命令。另外一种的说法就是，真知道神爱我们，乐意顺服神的命令，在行动中继续经历神的爱。十二到十四节，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神的命令是什么？它包括了所有耶稣的吩咐以及使徒的教导。但是在这里，耶稣特别强调的是彼此相爱，像耶稣为朋友舍命般的彼此相爱。十六节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第十六节这边的分派原文的意思是分别出来，跟在前面十三节为朋友舍命的那个原文是同一个字，所以意思比较像是说是分出去，再加上去结果子这一句话啊，主要指的应该就是福音宣教的果子。意思是说，神拣选我们，赐给我们多结果子的丰盛生命，是为了福音宣教的工作。而那些福音宣教所结出来的果子，也就是新的悔改信主的人，会住在基督里，与基督连结在一起。在研读经文的时候，我一直想不透的是接下来这一句话，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为什么这一句话是出现在耶稣吩咐福音宣教的使命之后呢？我可以理解信徒彼此相爱可以让人看出来有神的爱，有神的能力在我们当中，但信徒彼此相爱与传福音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呢？当我回头看到十三节，耶稣吩咐说 要我们像耶稣为朋友舍命般的彼此相爱的时候，我才理解到耶稣命令信徒彼此相爱，不是只是在现在的基督徒群体里面信徒彼此相亲相爱，彼此扶持，互相取暖，而是要像耶稣为我们舍命一样，为那一些还不认识神的福音朋友们摆上自己，出去结福音的果子。以被圣灵更新彰显出来的生命的果子，让那一些还不原本不认识神的人，也可以被接在耶稣这真葡萄树上，多结果子，在基督的爱里与其他信徒彼此相爱，然后又出去结福音的果子，直到主再来的日子。在这个疫情严峻的时期，我们如何出去结福音的果子呢？在上个月底的华人差传大会，有一个有关于新媒体宣教的讲座，我学到一个新的名词，转发及宣教。听起来挺合理的，不是吗？我们虽然不能实体聚集，也不能出国宣教，但现在新媒体跟自媒体的普及，为福音和宣教开了一条不受空间限制的大路，不难吧？但讲员提醒我们，透过新媒体来传福音或宣教，很重要的是我们发出去的信息是否是真实的，激励人心的，可以将人带到神面前的。他特别强调这个内容的真实性的一个重要。所以很需要注意的是，转发及宣教不是像我们平常不加思索的随便转发我们收到的一个信息， 而是要很谨慎的去分辨信息内容的真假，是否对人有属灵的帮助。如果我们把虚假的信息不分辨的这样就转发出去，这个是负面的见证，是会让人失去对基督徒的信任，连带的对基督徒所相信的神所传讲的福音信息保持，就是会有这种怀疑的态度，那结果是不好的。在自媒体的时代，信息的转发者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就是信息的制造者，我们发送出去的信息即使是转发的，也是代表自己认可的，就好像是自己的信息一样。我们可能会说，不是啊，我只是转发呀。但从信息的接收者的角度来看，那个就是你的信息，你的看法，也代表你的品格，你的生活光，生命光景，你是否是一位可以信任的人。宣教士前往宣教工厂，传福音的人前往这个宣讲福音跟见证，都需要透过祷告让圣灵来洁净自己的生命，准备好该做的工作以及要传讲的内容。转发及宣教，当我们转发信息、传讲福音，或者是与弟兄姐妹来分享交通的时候，我们是否也在神面前做好预备，求神洁净使用我们所传递的信息呢？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九节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盼望我们所传递所转发的信息都是让接收的人可以得到益处的。弟兄姐妹们，神要我们住在基督里面，让神的话住在我们里面，多结果子，以致因着神的爱，我们愿意遵行他的命令，来彼此相爱，来出去结福音的果子。弟兄姐妹们，我们结出了怎样的果子呢？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看不到有好的果子结出来呢？我们真的紧紧的连接在基督的身上吗？我们是否把神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有感受到被主基督的爱包围，实践出来彼此相爱的这样的一个命令吗？我们真明白出去结福音的果子是神拣选我们分派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吗？愿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父神，在这个疫情仍然严峻的时候，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不被病毒伤害，也不被病毒所困住。虽然我们觉得行动受到限制，我们也很难像过去一样可以面对面的与人一起来吃饭聊天建立情感，但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先静下心来，透过思想你的话语，透过在你面前的祷告，与你有更好更紧密的连结，以至于我们可以真认识你的爱，真明白你的心意，结出平安喜乐信心的果子，活在你的爱里，也可以在疫情期间虽然好像很难与他人互动，但却可以透过创意的方法与其他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帮助我们虽然无法走出去，但却可以透过新媒体与自媒体将福音传扬出去，将神的爱，将神的安慰传递出去，结出福音的果子。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